请我们同声把今天的经文啊一起念一遍，一起念。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并不死。现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世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很高兴在2009年啊，这个12月27，今天是最后一个礼拜天，啊，来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啊，擘饼。那我想我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啊一个主日，那我想对各位也是很有意义的啊。回顾一年啊，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啊。我看到我们教会是在进步啊，看到你们这个安排的侍奉井井有条啊，而且等于是全体侍奉啊。那又看见你们的建堂有进步了啊，每礼拜二开始有建堂小组为建堂祷告啊，这个有信心的行为，有奉献了20000块钱啊，为了建堂。那种种看见教会是很好的一个很好的教会啊，我每次来跟你们一起唱诗歌，我自己得到很大的帮助。像今天选的同路人为主而活啊，那我们今天人少一点啊，那原因有很多人到台湾去做短宣啊。我们刘小兵弟兄呢去芝加哥啊参加福音大会啊，大概有2000人在那里啊，为着基督的福音啊，我们中国同胞在那里啊努力。那么也很感谢啊，知道李飞叶弟兄啊，上个礼拜五受洗礼啊，为你高兴。那今天的信息哈 是为你而讲的哦，为你而讲哈。这个那我想过去的一年我们数算神的恩典很多啊，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主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啊，数算不尽。也有很多得胜的地方啊，像我自己为主而活，为主宣教，也靠主的恩典做了一些圣工啊，有很多得胜的地方。我们回想，一定也很多失败的地方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该说的话，我们说错话，很多时候发了脾气了啊，很多时候跟人争吵了啊，有时候灰心丧志啊，那有很多不该看的东西我们看了啊，不该听的我们听了。那这些对我们的生命都没有好处啊！我们每次错了都可以向神认罪啊。那主的恩典很丰盛，他也赦免我们的罪啊。不管怎么样，但每次做错呢，事情都是浪费很多时光，时光宝贵。我们做错事啊，那个就浪费时光，时光不会再回来。那我们现在这个主日呢？面临着2010年要来，用什么心情迎接新年呢？啊，我想我们思考一下，准备一下是非常重要有益处。我们准备了，我们准备明年啊，进入新的一年是得胜的一年，因为每一年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啊，这个不可以说啊 take for granted， 因为很多我们认识的人。已经没有2010年了啊！我认识一个纽约不菲老板啊，才53岁啊，那还我给他受洗礼的啊，那我还希望他活久一点。 可是主把他接去了啊。那还有孩子5岁，也是去年主把他接去的啊。那父母很当然啊，奋斗了5年啊，为了这个孩子啊，这么小就生了癌症啊，那终于主还把他接去了。那我们陈弟兄的父亲主接去了啊，我的岳母主也接去了。所以不是每个人可以过了这个今年呢啊，他们没有机会迎接2010年啊。那么神给我们有机会，那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一年啊。那怎么进去呢？哎，我们要像进入迦南美地，占领这一年，这个得胜丰满的一年，为自己、为我们的家庭、为教会啊，为我们准备好，我们就进去啊，就得到一个丰盛的一年。那这个丰盛的秘诀在哪里呢？啊，我们丰盛秘诀认识基督耶稣有复活的生命和大能，靠这个生命呢，就能过得胜的生活。那我看很多基督徒还不认识啊，那所以我们啊，弟弟兄刚受浸，希望你受浸完了啊，今天还是第3天啊，那你就开始认识你信了耶稣啊，哎，你里面有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就是圣灵住在你里面啊！如果从头一天啊，第3天你就学会，我今天以后靠这个新生命来活着啊，你进入2010年就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不会像以前啊，以前一定会很多失败的地方啊，掉在罪恶里头。那进入2010年呢，可以不掉在罪恶里头啊，就胜过罪恶。那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哈，都要认识信了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生命，而这个新生命不但是新的，它还是个复活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我们要认识啊。好，那么我们要认识这个复活的生命呢，就看今天的经文呢，有这么一个历史的真正的事情发生哈。那这个就是拉撒路，我们一开始就说到有一个人呢、名叫拉撒路，住在波大尼，是玛利亚和马大村庄啊。这个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的，是主所爱的一个门徒啊。那他生病了，那有人就去啊，告诉耶稣说：“哎，你所爱的人病了啊。”那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要为在他身上显出荣耀来。”那像以往呢，很多紧急状况啊，其实拉撒路已经病得快死了啊。那耶稣啊，可以说一句话啊，你活了，他就活了，医好他了啊。因为有个大臣，你读约翰第4章也是这样啊，他去求耶稣，快来快来，我的儿子快死了啊。我的耶稣看见他有信心，说：“你儿子活了。”一句话，他相信耶稣，他就回去了。哎，回去他的臣仆告诉：“哎，儿子好了，活了。”问他什么是好的，他一细看，耶稣讲：“你儿子活了。”哎，他就活了，对不对？那另外一次，有一个百夫长的那个他的仆人病得快死啊，也是求主啊来救他哈、啊。那说耶稣说：“好，我去你家来救你，你的仆人。”那个。意大利的白夫长：“主啊，你到我的舌下不敢当啊，因为我是个外邦人，那犹太人不可以进外邦人的房子啊。”那他很谦虚：“我是个外邦人，我的家你们看我不洁净啊，所以你来我家我不配，也不敢当，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哎呀，耶稣说这么大的信心啊，以色列也没有见过。好，照着你的信心为你成全了。哎，他回去了，不论好了啊，病好了。所以如果耶稣要医这个拉撒路，又是他所爱的人，他叫一叫拉撒路活了就可以了，他就活了，医好他的病。可是那一天呢、耶稣故意啊在那里又停留2天啊，等于是故意让他死掉。为什么这样做呢？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如果不是这样做，我们不认识他复活的大能、复活的生命啊。之前耶稣已经替2个人复活，一个雅鲁的女儿啊，12岁啊，耶稣到他家叫他复活； 另外一个次呢，拿因的啊寡妇啊，独生子死了啊，从拿因城走出来，他妈妈哀哭啊，耶稣说不要哭啊，他看见那寡妇可怜啊，他就把这个孩子拉起来，他就活了，就行了大神迹啊。那这个是更大的，这个是更大的。所以为了彰显他复活的大能啊，耶稣就让他死去，让他死去啊。那然后呢，我们看见啊，这个，所以耶稣冒生命的危险哈，到犹太地。你看这里门徒说啊，耶稣就说我们去吧，犹太地。门徒就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啊，因为反对耶稣的力量越来越强啊，因为他嫉妒他啊，所以很危险了，去到犹太地很危险了。后来多马也说，我们跟他主一同死吧啊，死吧！犹太人用石头打他，所以主耶稣知道这次去犹太地非常的危险，可是他不怕，是勇敢。其实也是因为这次啊，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啊，啊，引进他马上被犹太人要抓去，因为为了这个神迹的缘故，所以耶稣这次去是冒生命的危险到犹太地。主耶稣知道他的危险，可是他勇敢的要去哈。好，那么他事先告诉啊门徒要使拉撒勒复活啊。耶稣说这话呢，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勒睡了，我要去叫醒他。”那这里主耶稣已经知道拉撒勒死掉了，不过他说睡了，他说睡了。那门徒就说：“哎，他如果是睡了就好了。”那主耶稣清楚告诉他，他说拉撒勒死掉了，我没有去之前就欢喜，好让你们等他复活的时候就能够信。耶稣已经事先说他要醒过来，他要复活，讲在前面，讲在前面啊，那门徒不知道啊，就去了。好，那么去到那个地方呢啊，那个马大就马上主啊，你如果找到这里，我的兄弟不会死掉啊，不会死掉。那即便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啊，他也会听你。那么这里有耶稣的名言了啊，我们一起念这一段啊，耶稣的名言。
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临到世界的。”好，这是伟大的名言，因为自古以来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想想，你读千本书，哪一本书有这样的话？你读千人的传记，哪一个伟人讲过这样的话？对不对？哪一个英雄，哪一个总统，哪一个领袖，伟大的人曾经讲过耶稣讲这种的话？啊，没有。所以是耶稣的名言，耶稣的名言。因为我做牧师的，经常到坟墓那里去，一年都好几次啊，陪着那些人过世，在坟墓旁边主持丧礼。如果耶稣没有讲过这样的话，每次我到了坟墓就没有话可讲，因为人都怕死。我看那些不信耶稣的人非常怕死啊，那你讲什么呢？你有什么话安慰他呢？已经信耶稣的人啊，当然我们有盼望，所以每次我们到坟边，我就能够把这段拿出来念给他们听。所以信主的人，我刚才讲，纽约老板啊，他知道患肝癌，医生也告诉他日子不久，日子不久。那我就陪着他，陪着他太太到坟场去买坟地，买坟地。你看呢、啊？这种事情谁不流泪、啊？儿子说：“爸爸你啊，不要做这种事，我们希望你活的。”可是他信了耶稣，他心里有把握。那他就到坟场，啊，跟太太一起买坟地。好了，那一天过世了，啊，太太、儿子都跟着我，到坟地里。我们有盼望，有
光明有主的话念给他们听。那些福州人呢、啊，都从纽约各地都来了，都来聚在那里。哎，我们把福音的真理传给他们。你看，信主的人有盼望，有光明。哎，大太太，眼泪不流了，太太信了主了。啊，最近来参加我们查经班，因为耶稣说的这些话是给人有盼望。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不是空话，都是真的。如果是空话的话，这50年我就讲了很多骗人的话，但我心里头很安然，我是讲的是真理，讲的是确定的，耶稣必然叫信他的人从死里复活。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多人有了盼望，他的儿女信耶稣，他的员工信耶稣。所以我们看见，如果主那一天啊不让拉撒路死掉，他就不能彰显他复活的大能，不能讲出复活的信息。那这是伟大的话，伟大的话是可信的，是真的哈。好，但是虽然如此呢，人总是会经过忧伤啊。所以玛利亚来到，哎呀，他就伏在耶稣的脚前，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必然不死啊。耶稣看见他哭呢，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啊，这里很明显看见啊，耶稣许可他所爱的人呢、啊，经过忧伤，经过流泪，经过痛苦，因为经过死亡都是很痛苦的啊。那即便今天也是一样，不是主没有叫每个人病医好，那我不知道经过多少。哦，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为他祷告，那主并没有叫他医好，因为主的旨意要叫他接他先回去，回到天家。那所以我们暂时经过忧伤呢，在终将来不久的将来有欢呼的日子，而且这日子快来了。所以我是那个5岁的一个女儿，啊，她生下1岁就患了癌症。那这5年我们经常为他祷告，那爸妈妈带他进医院不晓得10几20次30次啊，都希望能够延长他女儿的生命。那中医这个医生的医术还是有限，人还有限啊，那中医还是就把他接走。那不同的地方呢，这些父母亲啊，经过这些年日，他信心很刚强，非常的坚强。那么他知道更美的是主把他女儿接去，因此呢有盼望。他告诉女儿，这次你睡得很久啊，你这次会睡得很久啊，那不久的将来会醒过来。这是我们的盼望，暂时经过忧伤，他这个父母经过4年的忧伤啊，那将来有更美的复活啊，而且不久的将来我们过世的人，我们都会在那里与主相见，欢喜的日子来到。好，那么那一天呢，耶稣就啊到了坟墓那里啊，所以他们说把石头滚开啊，把石头滚开。啊，马大说，主啊，他已经死了4天了，一定是臭了。那耶稣说，我不是跟你讲过吗？你如果信，要看见神的荣耀吗？所以在坟边，耶稣大声的叫，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让他走，出来！”哎，你看死人就出来了，啊，还绑着手脚。那这是伟大的神迹。自古以来没有过死了4天的人啊，能够叫他出来就出来啊！这是彰显神创造的大能，神复活的大能。我们的神不只创造伟大的天地万物，我们的神是个复活的神。这就是为什么有冬天又有春天，为什么春夏秋冬？因为我们的神是复活的神。为什么有蝴蝶？我昨天还去看蝴蝶， 到哪里去呢？你们知道啊，这个在啊，这个 Pismo 啊 ，Pismo Beach 啊，在这个到 Santa Barbara 再过去啊，那个海岸有那里每年呢、啊，那个啊 ，Mona Butterfly 啊，成几万只啊，都飞到那里啊，那里啊，他们就会这个每年冬天都飞过来啊，然后飞到墨西哥，然后啊过一两代又飞回加拿大。为什么蝴蝶？蝴蝶啊是个虫啊，又那么尖，它掉在那里啊，掉在那里，有好像死了一样。哎，那过几天，哎，它慢慢长这个蝴蝶了啊，长这蝴蝶啊。咬破这个一个茧就飞出来了，这个蝴蝶很美丽啊，Mona Butterfly 它很美丽的啊，所以有空你们可以去看风景，到 Pismo Beach 啊，哎，我看几万只在那里，几万只飞，为什么有蝴蝶？为什么有茧？为什么死了一样死了？因为蝴蝶从茧出来最象征复活，所以很多时候用蝴蝶代表复活。神的创造的一部分啊，彰显他是复活的神，所以我们的神是复活的神。那一天彰显他复活的大能，因为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神。那为什么有圣诞节？为什么普天同庆？为什么大家在圣诞那么欢喜？因为纪念耶稣的降生，没有一个人的降生影响全世界，耶稣的降生影响全世界。所以大多人庆祝欢喜快乐，虽然日子不一定是对的，但是这个事不改变，神在人间显现，神在肉身显现，无人不以为然。他被天使看见啊，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去。这位耶稣是神在肉身显现，怎么知道？他行很多神迹，五饼二鱼叫5000人吃饱，瞎子叫他看见，聋子叫他听见，行很多的神迹，叫水变成酒，更大的神迹叫死人复活，死了4天都要臭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叫死人复活，耶稣在他生平里面就彰显他这个复活的大能，写在历史上，写在圣经里头。无人可以否定的，所以当时犹太人说怎么办，这个人好行神迹怎么办，如果这样下去呢，全犹太人都会信他了，那我们这个罗马人也来把我们的国家抢去了。所以他们就定义，你读这章，他们定了义要杀耶稣，因为他行这个神迹太大，那所有百姓都要跟从他。那所以耶稣彰显他复活的大能啊，在拉撒路这个事情上。所以如果那天照样把他医好了，跟其他人一样，就没有彰显复活的大能。为了彰显他复活的大能，他故意叫他死去，而且讲出名言。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犹太人杀他，决定要杀他。那一天那些官长开会，这个该亚法也说话，莫想一个人为国家死是对国家有益处，所以他们就怕耶稣影响百姓，所以要决定杀他。好，他们果然把耶稣抓了，也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门徒也经过悲哀啊，也看见他说这个十字架的故事我们读过，对不对呀？好，那么耶稣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好，我们这段我们一起念啊，一起念。
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好，
所以耶稣讲过：“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现在犹太人因为行神迹，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如果耶稣留在坟墓那里，他讲的话全部是空的，今天也不会有人信。所以耶稣 没有讲空话，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没有必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是为了你和我的罪，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为了成全公义，使罪人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必须有神的羔羊为人赎罪，要不然神就不能公义，就不能公义。所以耶稣基督为了你而我没有抵抗了，他可以吩咐杀营的兵把这些犹太人通通杀死啊，赶走啊，对不对？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他不能救自己，他不能救自己，因为他为了救你救我，所以软弱好像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也埋在那里，也埋在约瑟的坟墓里了。感谢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石头滚开了这个门徒来看他，天使报喜信了，耶稣降生，天使报喜信了，耶稣复活也报喜信了，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已经复活了。有40天主向门徒显现，对不对？我们都知道。那今天也是七日第一日，我们纪念主的复活，是吧？这个礼拜天。好，那么耶稣显明他是复活的主，他是生命的主。好了，那么这个对我们有什么生活有什么影响？耶稣的生命如何影响信徒的生活？这是更重要的。如果只知道历史的一个真实的事，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的话，那对我们没有很多好处。但是这个复活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我现在讲5点。第一点靠复活的生命能够胜过罪恶，能够胜过罪恶。那刚才守圣餐的时候，我读了这段给各位听你们死在罪恶过患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从前呢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顺从今世的风俗，世界的风俗是叫人犯罪的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撒旦魔鬼，叫人犯罪，就是先天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呢，从前也随着他们中间放纵肉体和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因为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患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做他也叫我们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这里讲到我们从前的光景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这个是什么意思？怎么解释？那我最近各位都读报纸读到一个有名的美国打高尔夫球的这个运动员健将，他得奖很多次，14次，都是众人所佩服的一个泰格沃，也是我很敬佩的一个运动员，很多年了，很敬佩的。哇，这个人打得这么好打得这么好，那而且呢，好像很有榜样，家庭有妻子有孩子那所以大家这么好的一个形象，这么好的一个人所以各商业都用他做商标他也因此赚了很多的钱。是最有钱的一个运动员，有10亿美金，10亿美金 ,$1 billion。 你看这个人多富有，多富有，多成功，在34岁这么一个成功的人。就因为碰车子也许跟太太吵架吧出了半夜住的把车子碰坏了因为这个事情那报纸要报道。一些的这些婚外情都爆出来了就是一两个礼拜全部爆出来，全部爆出来，有10个大概11、12个这样的情妇过这种罪恶的生活，破坏自己的家庭，破坏自己的名誉。所以各位，你看这个是什么？
这里有一个人，他不能够胜过他的情欲。虽然打高尔夫球打得这么好，有身上有一个罪，他胜不过，所以他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死在情欲里头，他逃不出来，逃不出来，他没有这个力量，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掉在里头出不来，他破坏自己的名誉，破坏自己的家庭，破坏自己的前途。而是各位，你是看见这个人类的一个罪。好，那泰戈沃是不是唯一的呢？太多了，太多总统了，太多这个 South Carolina 的州长啊，他也胜不过，他跑到南美去跟情妇那里过了五天，也毁坏自己的前途，毁坏自己的名誉。为什么？他身上有个罪胜不过。好了，那这种罪我们岂不是到处看见吗？到处看见吗？那台湾商人到了中国大陆能够胜得过试探吗？很多很多美女跑来了，很多情妇跑来了，一个个都掉进去了，举二奶举三奶啊，破坏自己台湾的家庭。多少家庭就是因为婚外情，情欲胜不过，胜不过，这个叫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那情欲是不是唯一的罪？不是。贪财啊，贪财，爱钱啊，你做了高官，做了总统，就胜不过钱，胜不过钱就贪了，你就贪了，你贪的结果，你就坐到监牢里头。台湾总统，啊，这个陈水扁、吴淑珍，岂不是这样吗？这么好的前途，坐在这么高位，今天怎么坐在监狱里头呢？这么可怜呢、啊，这么可怜呢、啊，出不来，为什么？因为人胜不过他里面的罪，贪心啊，这个啊，有的人为了权力啊，为了权，你在政治场上也是这样。所以世界的人他胜不过罪，就会死在罪中。好了，那我们呢？我们能够夸口吗？我们能够比他好吗？假如不是因为信耶稣啊，我怕我自己跟他们一样啊，这么多的试探，你能胜得过吗？也许我的家庭也一样破坏，也许我在掉在赌场中，到今天还是赌钱，像我很多的广东同乡一样啊，有的人是真的死在赌场中，他出不来了。好，死在不同的罪，有的人就是醉酒，他就胜不过罪。在台湾，我们教会有五对的家庭，现在在台湾更生团契去传福音，我也去过。你看多少的犯人死在吸毒里面，他是胜不过的，胜不过。这个毒品像毒钩一样把它勾住，被鱼被勾上一样，他出不来的，他就死在这监狱里头。所以各位，你看见我们人性的软弱，我们胜不过罪的。啊，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啊，我们里面有个复活的能力，有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可以胜过罪恶，我们不必死在这个情欲里头。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啊，刚受浸的弟兄啊，你要靠着这个在你里面得胜的新生命啊，你要得胜的这个主耶稣的能力，你说我没有必要去犯罪，我没有必要。好，这里罗马书讲到，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如果在你心里，那叫基督耶稣里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在你里面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制止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啊，所以今天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圣灵，啊，我们没有必要啊欠这个肉体的债啊。我们靠着这个圣灵，能够胜过罪啊。如今赐生命圣灵的律，使我脱离犯罪的律。所以这个秘诀，我们依靠主的灵啊，就能够胜过啊。好。
这是第一样哈，我们能够胜过罪恶。那我们更生团契也救了很多吸毒的人，福音戒毒啊，我救了很多。那第二呢，有了复活的生命，我们啊靠着父能够行善，履行做人与工作的责任。好，这个很好的经文，我们一起念。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被随从肉体与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好，我们做人不只是消极的不去犯罪，积极的，神造我们这个人是叫我们行很多的善，很多的公义啊，履行做人的责任，做事的责任。那从前我们就是没有力量，想行的善行不出来，想做的好事做不出来。那现在我们靠着那个加给我们力量的主，靠着里面的圣灵，我们能够行善，而且行许多的善，履行做人的责任。我们有的是做学生的，有的是你上班的啊，有的工作交给我们，总有很多的责任，很多责任呢啊，都是要力气去履行的。那现在我们靠着主啊，给我们加给我们的力量啊，能够履行这些做人的责任。你做丈夫的有做丈夫的责任，你做妻子的有妻子的责任，你做爸爸的有爸爸的责任啊。我也是爸爸，我也是丈夫，我知道不简单，你要履行这些责任，那这个家庭才会啊，才那个、啊、完满啊。那履行责任就需要很多道德的力量啊，很多属灵的力量。有的时候你还长辈在那里，父母在那里，你还要尽孝敬的责任。那我们靠自己从前呢，哎呀，这个做人真不简单啊，这么多责任。哎，你如果依靠主的话啊，哎，你经历到耶稣给我们能力哈，履行做人的各样的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有教会兴旺吗？你看，这些责任都安排了，这全部列出来了。你这是你的责任，这是你的责任，那一样一样你能够做到吗？啊，如果没有主的恩典，没有主给我们能力，很多时候我们就做不到，做不到。我身上也是很多责任，我以前是牧会的，现在我是一个宣教士，那很多其他的比我年轻的宣教士在那里，现在我辅导他，很多的查经班，所以我身上那个责任比我从前在 Davis 牧会更重，老师说不更重的，那我怎么能够履行我的责任呢？把事情做好呢？这就靠着耶稣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所以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上班有你的责任，啊，老板交给你的，你做得好，啊，你的工作站立得住，对不对？呀，哎，有了耶稣复活的大能，我们有这个能力啊，有耶稣加给我们的这个内在的能力。这是保罗说的哈，我知道怎么样处卑微，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时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你看保罗学会了啊，啊，他也贫穷，他也主丰富主，哎，他学会了，啊，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然后，那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这最后一段讲到一个神的工人呢，要把教会带领栽培到长大成熟，这里面需要很大的能力，很大的力量。弟兄姐妹，传福音固然需要力量，把弟兄姊妹从幼稚一直栽培到能够长大成熟，迈向成熟，那里面需要多少的栽培啊，需要多少的力量啊！这个力量保罗说靠着运行在我里面的大能大力。所以我到每一个教会传讲的道，不止福音，希望弟兄姊妹长大成熟，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好，这里我们有劝言弟兄，有陈弟兄，我们都是同工， 要把这个教会带领到长大成熟，那需要很大的力量，很大时间的教导、训练、栽培。那保罗也是这样，他不单是传一个福音，他里面栽培。好，那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你要迈向成熟的时候，你就需要这个力量啊，这个要这个属灵的力量。好，那么第三呢？靠着复活的生命能够传福音，这主应许的啊！我们看啊，一起念：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体、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好。那么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大使命啊！告诉我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那第一批的门徒有这个能力吗？有这个力量吗？他们是胆小的，彼得、雅各、约翰，无知的小民啊！他们都是加利利的渔夫啊！凭着什么啊？罗马帝国反对，犹太的官长反对，凭着什么能够去传啊钉十字架的基督呢？所以耶稣说：“等在耶路撒冷，你们从上头得着能力啊！所以虽然看到复活了，看到主啊欢喜了，但能力还不够啊！在那祷告了啊，这个五十天，在耶路撒冷等在那里。那第五十天呢？哎，圣灵降下来了，他们都得着能力了啊！他们开始传福音了啊！所以你看，加利利的渔夫啊，当代的啊呀平凡的这个耶稣的门徒就影响整个罗马帝国，他们就能够带着3000人、5000人信耶稣。这个能力是圣灵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复活的能力啊，运行在他们里面。我们感谢主，现在在芝加哥有福音大会，有2000人参加。我希望每一个去参加的人在那祷告回来，都带着能力啊，去传福音。我希望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要注重祷告，因为我们靠自己没有这个力量，要靠着祷告啊，等到从上头来主给我们的力量，里面有那个爱心出来了啊，广大的爱心，我们产生一个胆量，产生里面一个火热啊，哎，我们就能够传福音。很感谢神，我们教会是个传福音的教会，我希望我们陆续的传啊。在阿曼传啊，我也需要这个能力啊，因为我是宣教士，我到处啊去传，所以我们靠着主加添我们的能力，不是靠智慧委婉的话语啊。当时保罗到了哥林多呢是讲智慧知识的一个城啊，讲哲学啊，雅典也都是这样。如果保罗去，他也是很有学问呢、啊。他可以在那里讲哲学，可是不讲哲学，但我到你们那里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这个钉十字架对希腊人说是愚拙，这么好好一个人怎么钉十字架呢？这么多么愚蠢呢？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对犹太人来说呢是个绊脚石，他们要的是神迹，这个道理谁会听啊？保罗说不管你听不听，我不知道别的，我只传这个十字架，我只传十字架。所以芝加哥那个福音大会很好的主题啊，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几届都是用这个主题啊。那希望我们每一个传道人也是这样，你不是用口才去征服别人，而是靠着圣灵和的大能的名证，而是靠爱心感动的。当我们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虽然我们讲的不是很有口才，我们的爱心感动人，我们的火热的心感动人，我们的诚意感动人，我们的诚实感动人，因为我们把真理告诉他。所以希望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啊，你我都成为有福音传福音的能力的一个信徒。好，我们靠着复活的能力啊，可以胜过很多的困难啊，做人很多困难。来，一起念着。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身体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好，你看保罗到外邦传福音，他遭遇多少的困难，对不对？啊，他遭遇反对，是吧？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的人生不是一帆风顺啊，我们也会生病啊，我们也经历到工作的压力啊，我们也经历到啊家人的反对啊，特别不信主的家人。那么在教会中呢，常常碰到属肉体的弟兄姊妹跟你做对头，那至少在你们教会我们没有碰到，但都是肉体的基督徒啊。希望你们教会啊都是灵性比较好的啊。那我的别是做圣工就不一样了，碰到很多属肉体的基督徒。我在 Roseville 经常去帮忙，那常常就是。弟兄不和睦啊，常常在里面吵架，那是碰到这些艰难的时候还要去调解。所以我们是碰到艰难的，工作是有压力的，现在经济不景气，有经济的压力都在我们身上，对不对？那很多人就被压倒了。但是我们如果依靠主复活的大能，在艰难中我们可以往前去，在艰难中可以往前去。我们的家人生病，对我们来说都是个重担，对不对？啊，这个人生的很现实的，啊，都碰到这些事情。我作为基督徒也不能避免，那我们怎么能胜过这种环境呢？我的家人也生病，我自己也生病啊。我现在装了一个起搏器，这个起搏器，这个 pacemaker， 是装了以后又有力气了。那在医院的时候呢，还真是软弱的，没有力量工作的。所以人生也都会经过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依靠主呢，好像打倒了却不死亡啊，还会再起来。那我的40多年传福音呢，也都经过不少的啊这个艰难啊，但是没有倒下去啊，我还能够继续有力量传福音，因为复活的能力运行在我身上。各位弟兄姊妹，你们一定也都会碰到啊人生的艰难的地方。世界的人怕艰难，希望一切的顺利，但一切顺利的时候，并不会栽培你成为有力量的基督徒，而在苦难中磨练出忍耐，在苦难中磨练出信心，在艰难中往前走，而这个是复活的大能，胜过苦难。现在我们教会在建堂的方面努力，对不对？很感谢主。那我上次跟你们讲到，建堂像移山一样，很困难呢啊，那多少经费，多少困难，信心可以移山。信心靠着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因为主说，因为我到父那里去，主耶稣已经升天，在父那里替我们祷告，他是一个丰富的主。所以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主，胜过困难，慢慢把教会建立起来，把我们的堂建立起来，把我们的领袖建立起来，把我们弟兄姐妹的灵命建立起来，把我们弟兄姊妹的爱心建立起来，把我们信心建立起来，把我们弟兄姊妹没有力量，把他们能力建立起来，这个建造主的教会。所以靠着复活的主，我们做主的圣工，胜过困难，往前走。好，那最后一样，靠着复活的生命能够舍己啊，活出心我啊。来，一起读这一节哈，来。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我生命。”
好， 给门徒当时这个命令啊，有人跟随我，就那舍己，没有一个东西比舍己更难的。人的时候想让自己更加啊，更加升高，更加得好处啊，大家都是为自己，那舍己啊，努力读书人有本事啊，赚钱人有本事啊，做什么事情利己有本事，舍己，我谁愿意舍己？谁愿意舍己？没有人愿意舍己。但如果你做基督做久了，或者你做人做久了，你就发现一件事情，耶稣这个教训是非常深非常高明的。因为无论到哪里去，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公司，每一个政府机构，你最后碰到一个难处，就是人这个老我非常厉害，都要争我第一，我第一，我不让步，只有你让步，都要上到高位，所以这个老我呢是最难办的，这个老我最难办的。所以弟兄姐，但是你老我不除去啊，问题很多，问题很多，所以很多婚姻上有问题，因为两个夫妻老我很强，彼此相争。所以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复活的能力，才能够胜过这个老我，能够愿意舍己。舍己都是吃亏的，舍己都是吃亏的啊！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羞耻的，背十字架是痛苦的，背十字架是啊，是没有人愿意的。但是走主的道路，一定会碰到，一定会碰到。我们刚才弟兄讲同路人，你我走这个属天的道路，一定会碰到啊，受苦的时候，碰到啊这个亏损的时候，损失的时候，谁愿意舍己呢？谁愿意不为自己啊争呢？而是当你认识耶稣复活的大能，你就能够让步。好，我吃亏，我受苦，我降杯，啊，我与主耶稣啊一同啊这个钉十字架。哎，结果这样做呢？哎，你看，凡爱惜自己生命的，必失去生命；为我失去生命的，反而得着生命。这奇妙的事情，凡是不肯舍己的，最后什么都没有，空空。你争的什么争来了？争来你也保不住。所以这里有更妙的道路啊！主教我们舍己啊。那你看保罗，他说他也追求啊，这个啊，我们读这个很好的，一起读。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认识基督。
你看保罗写腓立比书一直追求，他要认识主复活的大能，为什么？因为能够与他一同受苦。那受苦没有人愿意的，那你跟随主呢，一定会受苦。为什么受苦呢？为义受苦，为行善而受苦，为神的旨意受苦，为了别人的益处而受苦。哎，那如果没有复活的能力，你就不愿意了啊，都会占便宜了。哪里有便宜的地方，你就先去得了；哪里有亏损的地方，你就不去了。那是个幼稚的基督徒。一个长成的基督徒都是愿意与主一同受苦的，叫别人得益处，为义受苦，为善而受苦，为传福音而受苦，与他一同受苦，那效法他的死。你看耶稣的死代表什么呢？耶稣的死代表像肉体死，耶稣的死代表像世界死，耶稣的死代表像老我死。啊，我们都要效法的。这个肉体你不死，啊，你的胃不死，这个肉体就你就是肉体的制服你。你不向着世界死，世界的霸占你。啊，你不向着老我死，你的老我就是最大的敌人。你到处都变成难处，因为到哪里你要做中心，哪里你就要做第一，要跟人争。 所以那个老我，耶稣是像老我神。当我们靠着主复活的生命大能，向着这个老我死去，向着这世界死去，向着罪恶死去的时候，哎，你就经历一个复活，从死里复活。那保罗要经历主的复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哎，保罗认识与主同死，与主一同复活的荣耀，因为现在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当主从我们身上活出来的时候，是个新的我，里面有基督的良善，里面有基督的爱，里面有基督的恩典，里面有基督的圣洁，有基督的公义，有基督的勇敢，有基督的能力，我们活出一个新的我。所以我们进入2010年，弟兄弟兄姐妹，你进去的时候，你让这个老我死掉，你活在复活的境界，你跟耶稣一同活，活得圣洁，活得良善，活得公义，活得满了慈爱。希望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你认识基督的复活，认识他复活的生命，你进入迦南美地，你过约旦河，约旦河就是把老我埋葬在那里。我踏入2010年是迦南美地，是个新的境界，新的领土，我与复活的耶稣一同活，一同活，来活出他的丰盛，活出神的圣洁，活出神的公义。那希望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进入新年，认识一个新的生活。这世界人不可能活的，只有基督徒可以活的，而且只有长进的基督徒可以活出来，因为长进的基督徒认识耶稣复活的大能，在基督里有复活的生命。预备我们自己啊，2010年立志过得胜荣耀神的生活，信靠耶稣复活的生命，能够胜过罪啊，没有罪这个人多么自由啊，多么轻松啊，满身都是没有罪的残累，能够行出公义，能够传福音，能够克服困难，活出新的我。好，我们低头祷告。感谢天父给我们平安的过了2009年，一年你的恩惠从岁首到年终，主啊，你的恩典抵满了自由，赐给我们众多的恩典。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曾经失败，也曾经跌倒，也曾经灰心，也浪费了很多时光。感谢你，我们面临2010年，主啊，这几天让我们好好祷告，好好的等候在你面前，像以色列人预备进入迦南美地，有山有水有谷，有泉有源，有小麦有大麦，有丰盛的果子。你要我们占领迦南美地，占领新的一年，使我们的教会丰盛，使我们自己生命丰盛，使我们活出基督的丰满，经历圣灵的大能。主啊，你的能力彰显在我们身上，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帮助新受浸的弟兄都能够过一个新生活，得胜的生活。主啊，我们不能再浪费时光，你必再来，让我们为你而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